随住中国北方地区儿童近期出现密集性肺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在和中方卫生官员进行沟通，以期随时掌握情况。下面请听报道。鉴于对中国爆发的不明肺炎担忧加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言人戴维·戴格尔星期二话俾英文大纪元听，美国将继续监测局势，同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合作应对疾病的增加，同时亦与当地卫生当局以及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保持联系。上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密集性肺炎提出担忧，说北京没有和国际社会分享呼吸道疾病上升的充分信息。在这个之前，媒体和全球疫情监测系统 PROMED 报道了这一情况。PROMED 最早警告 COVID-19 在武汉出现的机构。今年较早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公开批评中共政府对中国的免疫状况缺乏明确性。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星期的一份声明里面暗示没有收到北京的详细流行病学和临床信息以及肺炎群的实验室结果。一个星期之前，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将近期住院治疗的肺炎病例的增加归因于流感、COVID-19 等已知疾病，而不是新型病原体。由于冬季天气寒冷，容易导致病毒和其他感染传播增加，往往呼吸道疾病亦会相应增加。加上这个是第一个取消 COVID 封控政策之后的冬天。医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可能需要偿还一种免疫债，并面临一个病例激增的解封潮。下个月，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就摩尔夫妇诉美国税法一案进行口头辩论。由于该案可能会重塑美国税法，导致政府损失几千亿美元的收入，目前正受到各界关注。下面请听报道。12月初，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就摩尔夫妇诉美国税法一案进行口头辩论。这一案件要回溯到2006年，查尔斯和海瑟琳·摩尔夫妇当时投资了$40,000，购买印度公司 Kitchencraft 13%的股份。Kitchencraft 是一家受控外国公司，自成立以来每年都有获利，但它不是将收益分配给股东，而是将利润再投资于业务。美国在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之前，这类收入通常不用缴纳所得税，直到利润分配给股东。但2017年的法律改变了公司税的税收制度，重点关注于国内利润，并对海外持有的利润征收一次性强制汇回税。法庭文件显示，摩尔夫妇因此缴纳了$14,729的欠税。随后他们在华盛顿 DC 西区地方法院对该法律提出质疑，认为该法律违反了艾斯纳数码康伯案中规定的收入在征税前必须变现的第16修正案。不过当时该地区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政府的裁决，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院亦维持了原判，但法官布马泰和另外3名法官对拒绝重审提出了异议。本案中，摩尔夫妇起诉政府税案的争议焦点是，联邦政府是否可以对某些类型的未实现收益征税，这些收益是些人拥有的股票或债券等，但他们还没有从投资中收回利润，因此他们还没办法获得这部分财产的价值。据司法部说，如果法院将裁决范围限制在案件中所提到的特定税种，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可能会在未来10年花费政府$3,400亿，这个将抵消国税局$800亿新增资金所产生的所有额外收入。 并会令国家赤字增加1400亿美元，因此凸显了本案对拜登政府的重要性。星期二，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一股来自加拿大北部的强劲冷风将在星期二晚至星期三笼罩美国东部海岸，预计大约有1亿美国人会面临严寒天气，提醒民众需要多加小心。下面请听报道。据国家气象局星期二话，从星期二开始，美国中西部五大湖区、俄亥俄河谷地区，一直到东岸，再延伸至德克萨斯州南部和佛罗里达州，都将受到冷风影响，其最高温度将低于历年同期的平均温度10到20华氏度。气象局还发布了多个结冻警告，预计星期二晚间到星期三早上的气温可能降到冰点以下。这些警告涵盖的地区包括气温将下降到26华氏度的乔治亚州东南部地区、南卡罗来纳州的东南部，气温将下降到28度的北卡和南卡沿海地区，以及气温将下降到华氏29度的阿拉巴马州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 Big Bend 和 Panhandle 地区等。根据 AccuWeather 的报告，这股冷风将在星期三向东部移动，预计部分地区的温度将降到新低，较暖的地区或者亦会出现冰冻现象。该报告预测纽约市附近的气温将下降到华氏20几度，华盛顿特区和亚特兰大的气温则会在星期三早上下降到冰点以下。另外，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大湖区域，预计气温可能会降至个位数。气象报告指出，东北部和大湖区会发生湖泊效应暴雪，可能导致道路封闭，特别是在星期二晚上，宾夕凡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100公路可能会出现暴雪。该局呼吁居民和司机提高警觉，采取适当的安全行动。美国国会下个星期将就乔拜登总统提出的高达1000多亿美元的紧急拨款请求进行表决，预计议员他们将就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安全，以及包括乌克兰、以色列等其他地区对外军事援助规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在这个同时，美国依旧高度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10月20号向国会提交一份总额大约为1060亿美元的特别拨款请求，其中包括对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印太地区的军事和安全援助。包括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等在内的一组美国议员上个星期联名呼吁大幅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将白宫特别预算案中提出的对印太地区的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的基础上，再增加大约10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以增强美国在发生冲突时的应对能力。这个月初刚刚被确认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丽莎·弗朗切蒂目前正在亚洲访问，他说他特意选择印太地区作为他的第一次访问，因为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弗朗切蒂上个星期说，印太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这个就是为什么无论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美国海军仍然继续在印太地区前方部署和行动的原因。虽然美国目前被卷入了乌克兰和以色列在加沙的两场战争，但一系列迹象显示，从军方到国会，美国仍然高度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美国官员曾经明确表示，美国有能力应对目前局面。上个月，美国国防部亦曾经明确表示，没有武器装备从印太地区抽走。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台湾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一系列领域对美国利益 几乎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即使在美国面对欧洲和中东两场危机的情况下，亦无疑是不会放松对台湾的重视。上个星期，美国和菲律宾在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的海域启动了为期三日的联合海空巡逻。一艘澳洲军舰上个星期四由北向南驶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切蒂上个星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海军正在度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将印太地区置于优先地位。阿根廷后任总统哈维尔·米莱及其团队11月28号在华盛顿与美国高级官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会面。他正在寻求拟定计划重塑阿根廷外交政策，并带领其走出经济困境。下面请听报道。阿根廷准总统米莱胜选之后的首次访问美国，他星期二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会面，与会者仲包括白宫国安会西半球高级主任胡安·冈萨雷斯、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科尔斯和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马克·史丹尼。米莱离开白宫的时候告诉媒体，会晤情形非常好。白宫国安会表示，双方在会中讨论了继续加强美国和阿根廷在经济问题上继续加强牢固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投资技术、清洁能源、倡议人权、捍卫民主等共同优先事项上的紧密关系。白宫国安会强调，沙利文祝贺米莱胜选，并承诺继续美国和阿根廷间的密切合作。米莱星期二原计划在幕僚陪同下与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会面，但是后来由米莱的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波塞和路易斯·卡普托与 IMF 的副总裁吉塔·戈平纳斯和其他基金官员会晤。IMF 发表声明说，他们讨论了阿根廷面对的复杂挑战，以及为迅速加强稳定性并为更可持续之增长奠定基础的计划。声明中说，双方团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密切合作。阿根廷的年度通货膨胀率超过 140%， 有 4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格奥尔基耶娃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 IMF 非常热衷于支持阿根廷通过中等收入国家信托基金，该国可能成为获得少量额外融资的候选国。美国作为 IMF 最大股东，在阿根廷寻求重组债务协议的协商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